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的回到了，也是我们这个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我要回到了我们的都市基础工程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 Steven， 哎呀，相信听到 Steven 就知道我们要去找找我们的部组长了。那么当然今天的部座呢，要来陪伴大家一起来了解哦。其实呢，最近呢，大家对于这些民生话题啦，还有跟我生活中很多的种种，包含的就是大家可能对于埋线在地下的这些管线哦，到底是老旧呢，还是新的呢，还是有重整过呢？还是多久替换，还是谁管等等？好，这些呢，其实大家会想到，就以前的这些气爆案啊，或者是说，突然呢从地底下冒水啦，那个引发了一些这个水灾啦，甚至呢这个坑洞啊、下陷等等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我们在使用道路上面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所以这次呢，内政部扩大应用公共设施管线资料库这个部分，听到管线资料库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对，我们又再回到了 Steven 身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赶快来让我们 Steven 也是我们的副组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今天副座呢要来跟大家聊聊，第一个就是呢要来减少我们道路这个所谓的重复挖掘，那所以呢我们才会慢慢的在各个的地方、各个的区域去做所谓的管线不管是哪一种线路把它整合到地下化，对不对？
是的。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看今天如何去减少这个道路的一个重复挖掘，以及降低日常扰民啊。因为第一个，如果你一挖的话，第一个这个造成上下班的这个交通阻塞，再来一个就是用路人的行走不方便，还有就是如何去强化一些这个所谓的防救灾的工作所以今天呢就由我们的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的副组长来好好的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也是在我们整个一个管理报告里面的公共设施管线图资品质的一个提升暨系统整合运用。其实这个在上一次我们讲到过，它现在已经到一个段落，也要进入第二阶段了。我们也让大家来回想一下，当时我们在讲到这个资料库，你到底了解多少？有没有长知识啊？有没有把它忘记啦？我们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是的，内政部在推动这个公共设施管线图资的建制这样的一个工作，事实上已经做了快30年了。 因为一开始啊，就是说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现在目前道路下面的管线是百百种啦，哈，有台电的啦，中华电信的啦，中油的啦，等等哦，管线很多。但是早期哦，这些资料哦，都分散在各个事业单位哦，只有他们事业单位手上才有。所以反而是道路管理机关哦，他们手上就是说没有那么完整的资料哦。所以内政部在推动这个管线资料库的建立哦，就是在大概接近30年前就开始把这个标准陆陆续续把它建起来。那大概从民国96年开始呢，就是我们也编列预算啊，那是协助县市政府在各县。县市建立这样的管线资料库，那目前来讲，全国22个县市都有自己的一些管线资料库了。
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有如我们之前的这个第一阶段在讲到的哦，其实各县市都有自己的资料库。那当时很多人会讲说，多久整理一次，还是不定时的去增加，以及呢，这些维护啊，这也很重要啊。
哦，是的，其实这些资料库里面的图资呢，基本上它的一个所有权都属于各个事业单位了哦。但是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资料库里面的图纸它的正确性其实是非常重要，不是只有有而已，除了有以外，我们要提升它的整个资料的品质，所以基本上来讲，现在就是每个县市政府都会要求这些管线事业机关构只要他们有去挖入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在盖回去以前呢，就一定要做一个所谓的图纸的更新。为什么要图资更新？就是要让这个图资的一个正确性啊，还有品质能够一个提升。
是，但如何去提升呢、啊？其实我觉得也是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在去年有20年的一个累计了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整个资料库的一个这个建制哦，除了申请挖掘、工程施工，还有图资定期的一个更新之外，是不是怎么样来让民众可以清楚的掌握？还有就是各机关可以清楚的互相的来支援，那包含了有问题的时候如何来互相的来提供这个所谓的资料，以及来。让那当地县市政府可以来去做一个参考值。这我想，这个当事故发生的时候，或者是有纠纷，或者是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可以马上第一线，然后以及呢第一个时间可以了解。
是的，我们的管线资料库就是刚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每个县市政府都有自己的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平常大概。最大的用途就用在这个县市的道路主管机关，针对这个管线单位申请挖掘的时候，去管理它整个一个深挖的整个工程的一个流程，还有它的一个完工的一个状况。那其次就是说，其实在资料库里面的资料，它还有很多可以运用的，所以我们在这几年还在推，就是说它横向的运用，比如说你今天是个消防单位的救灾啦，或警政单位的就是防灾方面的一个运用，这部分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在推的一个重点之一啦。
而且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气候的变迁哦，所以我们又在做这个碳排的部分，如何去碳排净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容易淹水的地方啊，其实，在。都会地区的话，如果淹水就很严重了但是呢，乡镇地方如果一大淹水的话，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所以这个时候就说，在整个部分确保整个安全性，我们怎么样把它变成更智慧化？可能要让更透明的，可以让民众知道。
是的，刚刚主持人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减少碳排这个部分，其实这是一个国家很重要一个2050年的一个净零碳排这样的一个政策了哈，所以说大家也觉得说，好像常常觉得说我们路上常常就是一会儿台电来挖，一会儿又中华电信又来挖，那怎么会刚刚好挖完又另外一家来挖？对，那事实上这样的一个重复一个挖掘对这个整个道路来讲，它其实是针对这个不好意思，针对这个排碳是非常的大，所以说我们是利用这个资料库让它怎么样呢？希望说它能够利用资料库去做一个整合的挖掘，
更多元化，
就是说应该这样说，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中华电信可能就是我今天4月7号要挖了，那可能2个礼拜后台电又来挖了，所以它地方的道路主管机关它会利用这个系统去把它们做一个整合，
就干脆同一天
就同一天来挖嘛，不要一挖两次，比如说你本来挖2次3次的，可能就一次就把它挖完，这样对我们整个市民朋友啊，这个整个道路的行走也不会那么一天到晚就是被挖来挖去了，
不会一直整天人家挖挖挖，
对， 然后对我们整个碳排这样子也会减少，所以说这个目前是我们推动一个很重要一个方向之一。
嗯，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大概前一段时间很多，大概很多发生道路上很多天坑事件等等的，然后
喷洞啊，是啊，受伤
哦，所以说我们也会利用这个管线资料库里面的一些图资的一些状况，因为里面
的那个土壤分析，
哎，对对对，当然都知道，就是说它里面管线的管材是什么啦，然后什么时候去埋的啦，吼，所以管线单位可以利用这个管线资料库去了解说，哎，比如说他什么时候以前曾经维修过，什么时候曾经抢修过。那另外呢，我们这两年也要求地方政府，就是说跟一些易淹水的区域的一些图资啦、啊、土壤异化区的这样图资，把它做一个整合，让怎样一个这整个的防灾的一个效果能够达到最好。
所以大家可以更多的这个了解，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各种灾害的情况哦，在进行的时候，可能都是突发状况。我发现这个管线的一个埋下地下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因为是跨部会，所以它也可以做一些模拟，对不对？
哦。是的，这个可能就是说就是
比较先进了。
对，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说这个管线资料库能够扩大它的运用，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比如说有些，如果说有些灾害来的时候啊，看看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模拟。
对，因为有时候大家都是很临时的，因为我们大家都不希望发生，可是当你会发现就算我们做再多的救灾的演练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很确定，没有碰到，就像我们念临床一样。我们今天如果没有亲自下去去诊疗好，去诊断，就像我们是道路医生一样，我们根本不知道这里是腐败的或者是已经烂掉了。好，所以呢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这套系统是更好的。
是啊，没错，所以未来可能我们会进一步跟相关的单位，比如像是建筑研究所啦，然后部里面的统计处，因为统计处他们里面很多那个大数据的一些资料，还有像我们国科会的一个相关单位，像国政中心，然后未来可能一起来合作，看看怎么样把像刚刚主任讲的说灾害来的一些模拟啊，看看能不能做到一些防灾啦，一些预防这样子，或者是抢救灾这样的一个运用在上面。
而现在的时事常常在讲到我们如何去运用 AI， 包含了你看这个最近不管是民生问题啦，还有大家很关注的这个股市问题啦，还有这个住宅问题呀，都是用这个 AI 的技术，在我们这套系统里面好像也可以运用在老宅延寿的部分，对不对？
这个老宅延寿是因为上次就是我们跟我们部里面长官报告的时候就是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管线资料库怎么跟现在目前在老宅延寿在这样的
好像有一点落差。
对，是有点落差。
我也是被问到，然后我还这样，我是那个道路之花，但是不是，我是那个工程呢。
因为毕竟这个管线是在道路下方嘛，然后上面就有一些建筑物啦，所以说怎么样这个建筑物的防灾跟我们这道路管
材
怎么去接轨啦，这个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对，
是。
所以基本上呢，这套系统其实现在未来的部分，我们还是会以这个，就如果说这个老宅部分，它还是会跨进来这一块啦，因为这再怎么样，我们再去改建或者是公共设施管道的一个图资品质的时候，因为它里面很多都是环环相扣，应该这么说吧？
是的，没错。
是。那当然呢，怎么样来去避免这个减少误挖啦？还有就是两边的这个所谓的地方要在开挖的同时，可能这个时间如果太近的话，就大家一起来，就不会为了引发一些民怨，就是说挖挖挖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公共设施的管线虽然是埋在地道那个就所谓的路的这个道路下方，但是我们图资的数位化之后是不是也有一个规范？因为我知道明年度我们再进入第二阶段，可能跟我们现在让大家长知识第一阶段又不大一样了。未来的部分以及呢我们即将要做的部分是有哪一些？
是的，刚刚主人讲到规范，就是我一开始跟大家报告，就是说这个管线的资料的建制，一开始就是各个管线单位他们各自建各自的，
这是第一阶段
所以说我们为了让这个所有管线单位他们的资料都能够互相流通， 我们大家标准，那语言都要一样嘛，哈、哦。所以大概我们接近三十年前开始，我们在努力，就是说把现在管线资料的标准这个 format 哈、哦，大家尽量让它一致。好、哦，所以这个标准我们已经定出来了。哦，所以说目前呢，各个管线单位哈、哦，在建制资料的时候，基本上都按照我们内政部定的这个资料的标准 哦来做建制。
不是、哦、你做你的，我做我们的那个系统是一样。
哎，是的，是的，是标准都是一致化的。
嗯，
对。那因为我们这个为了要这个协助地方政府把这个资料库建起来，因为标准是有了嘛，哈、哦。那资料库要建起来，所以我们也过去也推动好几期的计划。
对。
好、哦、像目前为止，就是一开始跟他报告，就是系统都有了哦，就是他管理的系统都有了。那目前来讲，就是我们的一个管线资料的建制哈、哦，大概目前大概就都市计划区里面，在109年全部都建完了，但是可能会有一些非都区哈、哦，目前还没有办法给予非都区去，所以说我们也在思考说，哎，因为我们这一期的公共建设计划到今年就截止，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再争取下一期的计划，把这个建制的范围把它扩大到非都的范围去。那未来这样子的话，非都范围的也一起包进来以后呢，这个我们的整个管线的管理哦会更为一个完整。好、哦，这也是我们下一期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扩大到非都区的一些管线资料的一个建制。
嗯，所谓的非都区，可能要让民众了解所谓的非都区是包含的有哪一些，然后这个计划大概会预计在什么时候执行的部分。
是，那非都区就是我们都市计划区以外的嘛，哈，像一些比较偏远地区，像有些地方像湿地重划啦，或者是捷运工程等等一些不是在都市计划里面的这个非都区，然后那可能有些部分是像非都区，有些部分是如果说是有编号的，像公路系统的县道、乡道、市道、区道哈，这部分虽然说目前这个依照公路法的规定，全责是属于交通部，但是我们在前一期的计划期，事实上我们也是有协助哈地方政府把它建资料了。但是除了这些编号道路以外，还有一些属于像村里道路啦，
哦
这些乡间小路，可能这些部分可能目前来讲，就是说在现阶段可能那个资料建制还没有办法建完啊，所以我们未来就是让它这个到这个管线的管理能够更完整，所以我们会在未来这个几年会把它建起来。那刚刚主任有提到说，那未来这期计划，我们是希望这样，如果说我们目前报院哈，如果院里面支持的话，我们通过的话，我们预计是从115年开始到119年哦，来推动这一期的这个下一期的一个计划。
嗯，让我们整个这个道路会更完善。好，就等于是说，它就很像一个 AI 一样，它很像一个路网。好，然后你只要一打开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生活在陆地上，陆地下其实它是非常分布的密密麻麻的，而且呢是非常的有规划的、哦、然后呢是非常的统一系统的，对不对？
是的，没错。
嗯，最后呢是不是有让我们 Steven 也是我们的赵启宏副座、哦、有没有补充的地方以及说明的地方，也让民众可以更加的了解跟清楚跟明白，针对我们这一次呢整个的一个减少、哦、道路重复挖掘，包含在整个降低日常的来扰民的部分呢，来做一个的重整。
是的，那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期计划哦，这个要推动的一个重点。除了刚刚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们要扩大到非都区以外，然后就是说我们下一期计划，我们是要更强化整个挖掘系统的功能哈，那避免误挖，那减少整个公安事故的一个发生，然后那因为目前来讲，这个系统是分散到每个县市政府哈，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下期计划里面，我们也试着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在中央建立一个统一。的系统，
大家统一管理。
哎，像一站式的管理，就是说，有需要在这个查询这个资料，都有上到我们这个中央的一个系统来查询。那另外大家知道，现在目前哦，这个智慧国土这样的一个议题，大家也是非常的一个重视。然后，所以对，所以前段时间才在这个南港展览馆台北市有办理我们这个有一个那个智慧城市的一个展览，然后后来在高雄去嘛。我想智慧城市。现在目前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一环，然后所以怎么样未来怎么样透过整个资料运用这个授权，那我们进一步希望说把这个应用推广到警政啊、消防啊、交通等等的民生单位，都可以达到这样这个 运用的一个好处，那达到什么灾害防范，还有一个提升整个救援的一个量能呢？那这样就符合我们所谓的智慧国土跟治理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目标。
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今天我们让我们的民众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网友呢可以更多的了解之外，也要非常谢谢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也是我们的赵启宏，我们 Steven 我们的副组长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你已经长知识几分了呢？给自己打个分数咯。我们先要让我们的副座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谢谢大家，拜拜咯。
回来时继续悠悠宝贝啊。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都市计划组。内政部都委会呢，在召开了1076次的会议审议，变更高速公路嘉义交流道附近的特定区计划，这是嘉义市新都新地区的一个案件。那这个案呢，是横跨了嘉义县跟嘉义市，预计呢开发面积到了200多公顷啊，那又考量了计划的距离，前次的公开展览已经是17年前，内容已经大幅变更。那经由委员会的一个讨论之后呢，原则上是同意嘉义市政府的建议，继续以个案变更的方式办理。那会上也重要决议包含了请嘉义市政府依都市计划法第19条规定重新公开展览，那也积极的整合县市的一个意见，依规定提出嘉义县市 联合的都委会审议通过，那么也依照111年的个案变更精进的措施补充相关的资料，再提报内政部都委会的继续审理。那么符合办理程序之外呢，另外涉及个案的一个变更认定部分，请市府呢也在计划书内哦，来叙述变更的理由，包含了具体的事业，还有就是财务上面的计划，在办理时程呢跟急迫性，还有无法纳入这个地区的通盘检讨来办理事项等资料，以后续来做继续的一个审议。其实17年来的计划多次的修改已经大幅的偏离原有的规划内容，也未在公开展览让民众可以了解讨论，所以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也说明，因为这个案件已经超过17年了，那当然这次呢利用这一次的一个送审也再次的提起这个计划呢跟原先的变动太多，原拟的一个变更为住宅区商业区转为以产业专区55公顷为主，那产业的商务专用区是19公顷，产业生活专用区呢是39公顷为辅，内政部都委会决议请市府依该法律哦，重新来做办理公开展览的一个程序，让民众呢可以充分的了解在整个计划的内容跟推展的一个进度。那么嘉义县跟嘉义市政府要透过联席都委会的审议，积极的来整合意见，才有办法继续。那么请嘉义市政府就今天的会议决议呢，也尽速的办理公开展览，公开的向民众说明整个计划的内容、办理的速度，再经由嘉义县、嘉义市联合都委会来通过之后，完成资料补充，再提报内政部都委会来继续审查，来符合推动的程序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别人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谷谷。你知道维持一位植物人一天的照顾需要花费多少尿片及看护垫吗？即日起至107年2月28日止，邀请大家到全台 OK 超商透过 OK Go 机台，以行动力支持公益，帮助植物人卫生用品。爱心专线02-2239-7802 2239-7802。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Thank you. 妹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